愿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请听我来念。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知道你借着这三节经文要与我们说什么，让我们听到了就能够遵行，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遵行你的话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已经讲了三十次，今天是第三十一次。我们看到，我们用这么大时间来讲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因为我们知道登山宝训是圣经所记载的耶稣最重要的教训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最重要的教训。前面三十次讲到我们对登山宝训中主耶稣的教导，有关基督徒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中，在这个教会中生活的原则，我们都做了讲论。登山宝训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在座的每位基督徒应该对我们如何生活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因为主耶稣重要的部分真理的教导已经全讲完了。如果说我们还不清楚的话，我们应该回去继续看登山宝训，多看几遍。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真理并不一定能够行出这些真理来，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理知道了，但是我们要按照真理去行，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可以这么说。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用主耶稣讲进窄门走小路的教导来用这样的话，就只有进窄门进窄门走小路才是真正的走向永生之门，永生之路，来激励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在今生这个日子借着这样的激励能够走向永生之路。因为主耶稣很清楚知道我们软弱，主耶稣降世以后在地上，他也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他体恤我们软弱，所以当他讲完这些道理以后，他就用进窄门走小路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不是一条阳宽敞的大道，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成圣之路的一个必须要走的，必须有摆上自己的生命，摆上自己的辛苦，摆上自己的时间来走的一条路。我上一次讲到讲内容是讲到防备假先知，假先知是基督徒进窄门走小路的第一杀手。所以主耶稣在讲完进窄门走小路以后，马上讲了防备假先知。因为假先知他不是按照圣经的启示，不是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来教训人，圣经中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改变生命的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话里被建造的那些经文，那些重要的真理，他们不讲，他们讲先只讲那些虚妄的不照边际的属灵空谈。按照那些假先知的教导，就是进了宽门走在大路上的人也能够进入到永生里面，他们自己就是走这条路，他们不但自己走这条路，也希望众人同他们一起走这条路。预防备假先知是对今天称为牧师人牧师这个职称人的警戒，当然也是对所有在讲台上所谓上帝话语出口人的警戒。但是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讲福音的使命，所以说我们说也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警戒。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传讲福音中重要的真理，不要传讲那些锦上添花的，把人骗到教会却没有进入到永生。我们要传讲圣经启示的，告诉我们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每一个人都要到上帝面前悔改，而且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才能够真正的洗净我们的罪。只有传讲这样全备的真理，重要的真理，我们才不会使自己落到假先知的陷阱里，才能够我们传讲的福音才能够真正的带人归向耶稣基督，也能够真正的把上好的福分赐给信的人。当然我们也更要警戒防备假先知，我们不但自己不要传讲那些错误的信息，也要防备那些假先知不要被他们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迷惑，受了假先知的欺骗，走在宽阔的大路上，虽然自己仍然照着没有悔改罪人的样式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听了假先知的教导，我们仍然按照我们原先没有信主之前的方式生活，却以为自己能够进入到永生里面，这是假先知给我们的信息。没有一个罪人，没有在亚当里的罪人，按照亚当里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能够进入永生的，因为这样的生命到永生里面会很难过，上帝怜悯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人进去。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能够适合于在天国里生活的生命。在上一次讲道中我已经清楚地告诉讲过，走在宽路上的仍然按照旧生命生活的人是不可能进入到天国的，不可能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些只是假先知虚假的教训，与上帝的福音根本没有关系，因此也是不可能进入永生的。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是主耶稣从另一方面警戒我们，就是我们不但要防备假先知，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要被自己所欺骗。被自己欺骗，被自己的属灵那种虚假的景况欺骗，是我们进窄门走小路的另外一个杀手。主耶稣在这里说，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这三节经文是讲述他要再来时在地上实行审判的情景。我们要看到这是主耶稣在预 言他再来时要在地上施行刑审判时会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再来要对曾经在世上活过的所有的人进行审判，不管是今天的还是过去的，2000年前的、6000年前的，所有在地上活过的人都要来到主耶稣的审判台前，每个人都必须来到主耶稣的审判台前接受主耶稣的审判。主耶稣说那时候就会有人对主耶稣说我一直是称呼主啊主啊的，另外一些人会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那时候主耶稣回答这些人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对那些奉耶稣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话都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要思想主耶稣这些话，不要以为我们经常来教会啊，我们只是偶然不来教会，我们经常来教会，或者说我们来教会以后还有很许多服事啊，我就一定是在天国里的子民。主耶稣所说的话让我们想，要思考，不要当我们进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惊呆了，我是去教会的人啊，我是在教会里服侍的人啊，主耶稣你凭什么说你不认识我。我在这里肯定的说，主耶稣的判断审判一定是不会错的，那么错的一定是我们，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都在我们信仰的虚妄中度过，我们在虚妄中度过，我们以为自己很好，我们以为自己哎呀我肯定得救了，我们以为自己是个敬虔的人，但是我们是在欺骗自己。我们要借着今天主耶稣说的经文来看，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在欺骗自己。今天的道就是对我也是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们不要把自己落在一个欺骗的状态中，自己欺骗觉得自己很服理，当审判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再哎呀主耶稣肯定让你心服口服的，肯定把你的心思意念全告诉你，你当时服侍的时候的心思意念是什么，那时候你再惊呆了就晚了。我们还不如现在听着主耶稣所教训的话，我们今天就应该惊呆一下，让我们思想我们是不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我们今天把主耶稣的话不去认真思想，只是看过而已，只是当主耶稣是对别人说的啊，不是对我说的，那么我们在主耶稣审判的日子听到的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就不是对别人说的，而是对我们说的。那惊呆的人就是我们。所以说今天讲到是对我自己讲，也是对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讲，希望对我对大家都有帮助。让我们在世的日子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所以说我把今天的讲道题目起作敬虔的生命。好，我们来看，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圣经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要警醒，这是对我们的挑战，不是对别人的挑战。第二个题目我和大家分享了，这里有人称主啊主啊的，这个主是哪位主？ 主耶稣在这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里面，可以说每个人都会在那里称呼主耶稣基督是主。不过我们知道，在教会里称为基督徒的人不都是天国的子民。或许有人不认同这个观点，以为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一定是天国的子民，特别是现代的假先知，甚至认为不只是在基督教里面有救恩，他们认为在别的宗教里都有救恩，都有能够就进入到永远生命里面的人。那么如果说在佛教在别的宗教里都有进入救恩的人，那么在基督教里面进入救恩的人，进入天国的人就不可思议了，不可质疑的道理，一定连别的宗教的人都进入天国了，我们基督教的人怎么会不进去。然而主耶稣今天的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教会中称为基督徒的人不都是天国的子民，虽然他们也在那里称呼主啊主啊，然而他们的这个主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主，他们所称呼的主的内涵不是圣经中这个主的内涵，他们只是在圣经中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喜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位主。他们的确也没有离开圣经，有许多在教会的人，他们不是说我完全离开圣经，我在这里称呼主啊主啊的，却是佛教的释迦牟尼，不会，他们也在圣经中找主，但是他们所找的主是根据他们所喜好的经文找的主，也就是说他们找出来的主是一定是合他心意的主。他们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某一些自己认同的经文上，啊，这个经文很好，我认同，好，这是我的主。啊，有了经文启示的，哎呀，我不认同，这个经文不是我的主。所以说，他们借着自己喜欢的经文建立自己的信仰。他们经常强调圣经说过，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反得永生。哇，信他的人，圣经说的，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反得永生。我信了，我一定得永生了。圣经里也说过，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哇，我信主耶稣我就必得救。圣经里也说过，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他们就紧紧地抓住这些经文，他们认为只要我承认耶稣基督，我说些属灵话，我就是天国里的子民，我就是能得救的，我就是进入永生的人。只是他们不愿意看圣经中还有别的经文，圣经中还有别的教导，比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记载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占尽，魔鬼也信。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记载着，耶稣来到加他那人的地方，有两个被鬼附着的人从门营中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同样在马可福音一章也记载着，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所以从圣经的启示中我们看到，在世人还没有承认还没有认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之前，魔鬼已经承认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那位圣者。甚至跟随主耶稣的使徒们都没有认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那位上帝差遣来的圣者之前，那些乌鬼都已经知道也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的圣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因为魔鬼污鬼都在那里称呼主啊主啊的，都认定是他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不借着整本圣经的启示来认识上帝，来认识耶稣基督，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上帝。这样的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甚至还不如污鬼。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我们看到污鬼承认主耶稣具有上帝那里来的权柄，对不对？你现在的为什么来审判我？我还没到时候，因为你有权审判我。哦，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圣者。乌鬼说你有权审判我，但是现在没到时候，你还不能审判我。对，他们承认耶稣具有上帝的权柄。那让我们思想，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我们也在那边呼喊主啊主啊的人，我们承认上帝是耶稣基督有上帝的权柄吗？我们只是走口头上喊主啊主啊，在心里面实实在在的认定主耶稣是一个仆役，是我们的仆人，主耶稣只能听我的命令，我祷告了你主耶稣就要给我成就，你不成就我就不听你的，我就不来教会，因为我祷告了你没听我的，我想要成就的你就给我成就，你不成就我不来敬拜你。所以说他们这样的信徒根本不承认耶稣基督手中具有上帝的权柄，因为他们也不把自己的生命主权给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没有上帝的权柄，我为什么把权柄交给你？所以说我仍然是自己生命的主。所以说这样的信徒是不是他对主耶稣的认识还不如那些污鬼？污鬼还承认耶稣基督具有上帝的权柄，我们的信徒却不承认耶稣基督具有上帝的权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呼喊主啊主啊的，主耶稣说你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进天国。所以说主耶稣在后面继续说，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主耶稣才真正是他生命的主。你不遵循天父的旨意，你不正经不听上帝的话，主耶稣怎么会是你生命的主？天父的旨意对今天的我们的基督徒来说，就是上帝所启示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天父的旨意。如果我们不能够遵循圣经所教导的真理，那么主耶稣就不可能是我们生命的主。只有当我们遵循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不管这个真理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我们都遵循，主耶稣才是我们个人生命中真正的主。当主耶稣是我们个人生命中真正的主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呼叫主啊主啊的时候，主耶稣不会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主耶稣就不会说这句话。因为在今天有人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却没有把主当成他生命的主。所以说今天的经文是主耶稣对那些自欺欺人，在上帝面前行诡诈的假冒伪善人发出了警告。我们许多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啊，我是信主的，却没有把主耶稣当成自己生命的主。我们在神的面前行诡诈，这是很可怕的事。只有对上帝真诚的人才会是天国的子民，对上帝行诡诈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天国子民的。 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主耶稣以真以色列人的名号给这个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将拿单业从称为上帝子民的那些以色列人中分别出来，没有诡诈的人是真以色列人，也是真的上帝的子民。所以在这里说，对上帝真诚的人是蒙上帝选召儿女的一个重要标志。你对上帝真诚吗？你对上帝不是诡诈吗？你对上帝没有是诡诈，你对上在上帝面前是个真诚的人。你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表现告诉上帝，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真信，我就是真信。真诚的人才是被上帝真正呼召出来的上帝的儿女。不是说那些是在上帝面前使个诡诈，说主啊我信你，你就是上帝的儿女。或许真心追求认识上帝的人心中也会产生疑惑。我前面说过，我们要遵守圣经全备的真理。有的人就说，哇，我们什么时候能明白圣经全备的真理啊？而在我没有明白圣经全备真理的时候，我呼喊，我呼叫主啊主啊的，是不是主也不喜悦？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说对圣经的真理有完全的认识，没有一个人能说我对圣经的真理有完全的认识。就是我们在见主耶稣面的那一天，对圣经的认识也是有限。也就是说，当主耶稣来地上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还是有限的。所以对基督徒，对基督教的信仰而言，重要的是真诚。真诚是一个人有真信心，是真信心的信徒一个标志。这样的信徒，真诚的信徒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明白了，知道了圣经的话就去遵行。因为我们真诚，因为我们信的，我们是真信，我们是真诚，实实在在的相信圣经的话，实实在在的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当我们明白圣经中上帝的话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全明白了我们才去遵守，当我们明白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去遵行。这是真诚的人对上帝话语的遵行是个标志。真诚的人绝对不会和上帝耍诡诈，用人的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借口不去遵行上帝的话。有关姐妹在教会的服侍，就有人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对不对？我们可能许多人都会听到啊，姐妹在教会服侍啊，不能够在讲台，不能够当长老，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话外之音就是，我可以不遵循，现在年代跟过去不一样。他们的话外之音就是，过去的姊妹从来不受过教育。这个不是事实，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在封建社会，在罗马，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那些贵族的夫人，他们虽然不去上学堂，他们家里会请老师，照样会，家长会把子女交给这些老师来教养，他们照样是有知识的。什么叫现在是什么年代？虽然我不在这点上更展开的和大家讨论到底过去的姊妹受的教育到什么程度，普遍的程度肯定是没有我们现在高，这是肯定，但我不去谈这个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在姊妹在教会服侍的角色不是 新约的时候才规定的，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定下来的，那时候还没有教育，上帝就说姐妹处在帮助的角色，和教育根本没关系，这是上帝所命定的。什么？这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真诚，不真正的在上帝面前谦卑，我们可以有千万条理由来否定上帝的话，来不实行上帝的话。圣经至少是2000年之前写的，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我们还看圣经？你可以这么说，把整个圣经都否了。2000年写的，我们现在什么时代了？微信上天了。但是真理只有在圣经里面。你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否认圣经，但是真理还是真理，圣经还是真理，不是因为我们否认了它就不是真理。所以说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到那些有损于我们尊严、人的尊严的时候，啊，我们是如尘土，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主耶稣把我们从粪堆里提拔上了，觉得很不高兴，我们怎么从粪堆中，特别是拔下我们人的尊严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把这些经文跳过去，我们就是尘土，我们就是粪堆中被主耶稣提拔出来的。提上来的，我们才会更有感恩的心。主耶稣是何等大的救恩给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在粪堆中，我们不是在罪恶过程过犯当中，那么主耶稣的救恩就可有可无，我们也不错。所以说，当我们读到圣经把我们尊严的时候，我们更要认真思想。当我们读到圣经来否定我们过去的观念、我们过去的理念的时候，我们更要思想，这是主耶稣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些经文很快的跳过去，或者我们找许多许多我们人的理由把这些经文全否定，我们仍然活在我们的老自己里面，仍然活在我们老我里面，却在那里呼叫主啊主啊的，主肯定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活在老自己里面，你对上帝的话根本没把它当作上帝的话，主怎么会说认识你啊？主认识你才怪我。所以说，那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再不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如果我们仍然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我们能够找到千条理由来否定圣经的真理。唯有在信仰中是真诚的人，才喜欢读这些经文，才会看那些使人治罪的经文、叫人悔改的经文、能够改变我们亚当里救生命的经文，我们才会喜欢。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主，我们要认这位主要对我们说什么。这些经文当然也包括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包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一定要回去好好思想，要不然我们真的到主耶稣审判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时候是很凄惨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要仅仅读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经文，那些经文信他的人不必定罪，反得永生，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些经文没有错，完全对，只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就这几节经文，我们信仰是整本圣经的经文。所以说这些经文都是对真诚的人说的话，你真诚的人去理解这些经文没错，你可以理解的很对很正确，因为你有别的经文在你脑瓜里，在你脑子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主耶稣改变，你会很正确的理解这些经文。然而如果是心存诡诈的与上帝耍心机的人， 假冒伪善的人就特别特别喜欢强调这些经文，别的经文全不看见，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最大问题。因此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他听到也好，他读经也好，查经也好，都会针对自己的老生命来改变自己的旧生命，来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根据圣经来改变我们过去的这些观念。我过去怎么看这世界的，现在圣经里不是我那个观念，我把自己的观念拿掉，用圣经的观念。我们过去怎么看人生的，现在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看人生的，我们就要把我们过去的人生观拿掉，用圣经的人生观来改变自己。我们过去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价值观，现在我们要拿圣经的价值观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真诚的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愿意改变，愿意遵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的话本身就带着能力，就会让我们有能力改变。不是我们有能力改变，上帝的话会有能力让我们改变自己的生命，使我们每天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耶稣。一个行诡诈的基督徒，他也是能够从圣经中找到经文，为自己的罪与错误或者不义找借口。他犯了罪，犯了错，不义，他从经文中找到一个借口，啊，圣经说是这样的，啊，我这个错是可以的，都能找到。你只要诡诈，你只要假冒伪善，你都能找到，因为圣经很厚，你单单挑起一些经文，你就可以说，哎，这些经文是对我说的，我犯罪没问题。只要我们不是从整本圣经，从上帝整个心意来看圣经的话，我们从一句话一个字里面都可以找到我们犯罪的理由。所以说在上帝面前行诡诈就是一个没有得救基督徒的标志，你在上帝话语面前行诡诈就是没有得救的标志。如果我们找我们犯罪的理由，我们在圣经中找到了，我们心安理得了，我们仍然活在老的旧的生命中，那时候我们称呼主啊主啊的时候，然而主耶稣知道谁是属他的人，主耶稣说会说我不认识。真诚是基督徒，是敬虔基督徒的一个重要标志，一定要在信仰上我们真诚，不要弄虚作假。特别我们国内出来的，受那个社会的影响，看那个社会全是虚的，全是假的，就是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但是在信仰上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弄虚作假，不要作假的，我们要真诚的面对上帝的话。我们面对上帝的话，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能力能够遵循他的话。好，第三点与大家分享忠心的服侍。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22节和23节的时候，主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每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看到这句话，都应该对上帝起一个敬畏的心。上帝是糊弄不得的，我们要敬畏他。上帝是你不可能把他骗过的，如果你能骗过上帝，那你就是上帝了，你也不要来，也不需要敬拜上帝了。上帝是绝对你骗不过的。 所以说我们要看了这些话，我们要起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的上帝是在天上坐着为王的上帝，是统管宇宙万物、监察人心的上帝。如果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传道、赶鬼、显异能，却没有完全照着上帝的旨意行，那么他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行自己所乐意的事。我愿意这么做，那么我这么做呢，我挂着耶稣基督的名，挂上个属灵的名字，因此呢以为自己在为上帝做事。其实呢，如果我们称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服侍，却没有按照耶稣基督、按照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去行，其实我们的服侍不但不是服侍，而且是在妄称上帝的名，还不如你不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在那边干还可以，你还少了罪啊，就是为了自己，我乐意干啊，我觉得干了以后我自己心里得到满足啊，我就这么干也没问题，别的世人还看你是个好人，对不对？你干很多事当然是好人了啊。但是你如果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在这里服侍，你却按照自己的意思做，那你在妄称上帝的名，你所干的更得罪上帝。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要完全的按照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来服侍上帝，不要走样，不能够走一点点样。这个在旧约圣经里有例子，我们翻一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只当你走一点点样的时候，上帝就不喜悦，上帝就会审判我。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不会一章全念，我挑着念，和大家一起看这段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一到第三节，大家看一到第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我在这里不和大家讨论上帝为什么要完全杀死这些人，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为了以色列民的缘故，因为他们与上帝的子民作对。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我都没忘。所以说在从这些经文中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过去做的事，我们什么过去做的事，哇，到审判的时候神忘了，神是不会忘的，神是欺骗不得的。所以说因为亚玛利人做的这些事，上帝就差遣以色列王扫罗去击打亚玛利人。第九到十一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加，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我们看到第三节， 耶和华上帝对扫罗下的命令是，你要去接待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联系他们，将男女孩子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到了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因此扫罗对上帝的命令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对不对？到第十三节，撒母耳到扫罗那里对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你，耶和华的命。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他明明没守命令，他说我遵守了。他对上帝的命令打了一个折扣，然而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扫罗他不敬畏上帝，他却认为我已经遵行了上帝的命令。到第十八、十九节，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落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是监察人心的上帝，他借着撒母耳指责扫罗将灭亚玛利人的战争重点移向了掳落财物，这就是他藐视上帝命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扫罗打了胜仗，然而他行了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到了二十、二十一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看到扫罗，这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自己不遵行上帝的命令，那当上帝指责的时候，他把这个错推给别人了，这理由不是我不遵行，是百姓却在所灭的物当中看到好的，他们留下来。所以说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不想遵行上帝话语命令的人，他永远是能够找到理由找到借口的。二十二、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能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油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的作，也厌弃你作王。作为我们人来看，哎呀，扫罗其实没做多大的错事啊，只是把最好的牛羊没杀死，别的全杀死了，就留几个最好的牛羊，这一点错算不了什么，原谅啊，过去了。但是上帝眼睛里是萝卜的沙子，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所说了的话就是圣旨，就是有绝对的权威。在上帝的话语中打一点点折扣，就是违背上帝的话，就做上帝不喜悦的事。不要说哦，小意思啊，我就差这一点点，差这一点点都不行。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看到圣经中上帝说让我们怎样侍奉他，我们就怎么侍奉他。不要我们哎呀，这一点差一点没关系，我们拐个弯，这可以啊，不行，上帝绝对不喜悦。我们要看到撒母耳记上圣经记载了扫罗这件事，圣经是要警戒扫罗吗？不是要警戒扫罗，要警戒我们今天服侍的人， 告诉我们上帝的命令，上帝的旨意是轻慢不得的，是不能够有一点点篡改的。你篡改一点，你就没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上帝就要废弃我们。我们要警醒啊，我们不要凭着己意在那边服侍上帝。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我从来不是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主耶稣称这些人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说虽然我们可以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循上帝所指示的，上帝的话语，上帝所下的命令，我们就行在行恶。我在这里可以肯定的说，主耶稣批评那些奉主的名医病赶鬼行异能，他们一定是没有依照上帝的话去传道赶鬼行异能，所以他们也不会在那边彰显上帝的荣耀，因此上帝就要说他们是作恶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在教会里，我们是奉上帝的名进入我们的服事，每个主日领会了在那里，我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所以你来了，你听到这句话，你就要想到你是在奉耶稣的名坐在这里敬拜上帝。你不要心里想别的，想呢你想别的你得罪上帝，因为已经开始奉耶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敬拜。我们不能善心而已啊，是无所谓，你无所谓，是你是无所谓。到审判的时候，上帝说不认识你的时候，就怕今天你心里所想的，你所想的无所谓。上帝说你那天想无所谓，你啊，你就不敬拜我。告诉你，你今天几月几号，你心里想，领会了三奉主耶稣的名开始敬礼敬拜，你心里想无所谓啊，这算什么？这么认真干什么？你到审判的时候，这句话就是定你罪的话，主耶稣就会说我不认识你。你与天国无分。所以说我们一旦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不要在那边做自己的事，就认认真真的按照上帝所启示的话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服侍上帝的人，包括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上帝的人，我们都要有一个忠心，对上帝话语的忠心。在如果说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不忠心，我们所有的服侍，我们所有的敬拜都没有意义，甚至还给自己落了一个枉称耶和华名的罪。所行的就和扫罗一样，没有区别。主耶稣就称这样的人为恶人，这是我们要警醒。我们所读的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7:22-23，我们刚才念了。我相信今天我做牧师以后，我很少离开教会。那时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哪里有特会，我和赵丽都会去，在加州特别多的特会，医病赶鬼的特会啊，在那边医病赶鬼啊，在医病啊，医治大会，大家听到没听到？我医治大会，我相信这些医治大会的讲员一定看过马太福音7:22-23经文，他不会不看过。登山宝训他会不看过，如果不看过的话，他就是完全的一个假先知。他看过了这些经文，他却在那边开医病大会，把上帝的话当福音。我们 有许多教会，有的弟兄姊妹可以，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走的教会可能少，有的弟兄姊妹走过很多教会，有的教会专门一病赶鬼，今天去了坐凳子上，哎呀，你的腿有长短，我给你一长短腿，啊，然后行异能啊，什么什么异能。我相信这些牧者也读过这两节经文。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今天上帝就没有一并赶鬼、行异能的权利，上帝仍然有这个权柄。但是，上帝一并赶鬼、行异能的权柄，是为了要证明他所的圣道。上帝用这样的权柄来证明他的圣道，这我们从四福音中很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在四福音中记载了很多一病赶鬼，但主耶稣没有一直在那边一病赶鬼。如果一直在那边就是为了一病赶鬼，我就那很多人啊有病的太多了，那时候医业条件没现在发达，很多有病的，你不断的一病赶鬼，你永远一病赶鬼吗？主耶稣没有，他赶一病赶鬼完了停了，停下了开始教导。所以说主耶稣的一病赶鬼都是为了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上帝来的权柄，他所讲的道是上帝的圣言。一病赶鬼是为了证明上帝的道，不是一病赶鬼仅仅是为了一病赶鬼，一病赶鬼只是在今世让人得好处得益处，却没有和永远相关。只有上帝的道才和永远相关。所以说主耶稣的一病赶鬼绝不是为了一病赶鬼而一病赶鬼，他是为了证明他所传的道是从上帝而来的，是具有上帝权柄的道，是赐给人永生的道，使人能够听。但是在今天圣经上帝的话语启示已经完全结束的今天，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不传讲上帝的话语，却在那边频频的举行一病赶鬼的大会，可能合乎上帝心意吗？不可能。因为上帝的道已经在圣经中，只要我们传讲圣经，就可以说我们是传讲上帝的道，不需要再用我们一病赶鬼的权柄来证明我传讲的是上帝的道。那么他为什么要开一病医治大会？为什么在教会里要频频的医治传长脚？只是为了彰显自己。说到底就是彰显自己，就是敛财，为自己的肚腹。他们看没看到马太福音七章23节经文？一定看到，他们却不在乎。我今天在这里说这个话，我不是批评他们，因为什么？我批评他们，他们也没听见。我为什么批评他们？批评他们毫无意义，他们没听见，我批评他们干什么？我只是要警戒我们自己。他们看到了马太福音七章22、23节，却仍然在这么做。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明明看到圣经所禁止我们的事，我们却仍然我心我故。我要说这些话是为了警戒我们自己，包括警戒我自己。一旦看到上帝的话，不要不把上帝的话当上帝的话，而是要把上帝的话当作上帝的话。它是有权柄的，它是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也是审判我们的话语。当上帝的话你遵循他的时候，他就赐给你永远的生命；当上帝的话赐给你的时候，你违背他，上帝的话就审判你的话语。上帝的话就是两人的利剑，我们不要只以为上帝的话只是赐福，上帝的话里面也带着审判。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看圣经，特别看到那些我们觉得很扎心、很不愿意看到经文的时候， 你一定要停下来仔仔细细的看，好好思想，从这些话语中得营养得造就。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的这样话语，我们跳过去，冷然我行我故，到那日有人对主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明明说，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如果我们看到上帝指责我们的话，我们不去行，不遵行，那么主耶稣这句话不是对他们说的，到审判的那天也会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所以我们不要像那些开一兵大会的那些牧者，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看圣经。我们看圣经，如果圣经中严严的教训我们话，我们不要以跳过去，不要以为不看见我们就把它过去了，那么主耶稣就会审判我们。我们要看圣经中有安慰我们的话，不是说我在这里说了圣经中安慰我们的话我们不要看啊，我们就看那些审判我们的话，指责我们的话。说老话，你如果看指责话，你不看安慰的话，我们过不去啊，这难受啊，对不对？你看完指责话，你要看安慰的话，上帝还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会安慰我们，他会真正的医治我们。我们有一点的进步，上帝也会祝福我们。我们只要遵循上帝的话，上帝的赐福你是很难想象的，你想都没想到啊，哇，怎么现在上帝这么赐福我了？因为你遵循上帝的话。当我们遵循上帝的话，上帝的赐福就在他话语里面，离开上帝的话去求赐福，求锦上添花，都是虚空的虚空，什么也没有，只是自我满足，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唯有上帝的话才是真正赐福我们的，不但赐福我们永生，也在今生把他的好处给我们。只是说有时候我们不理解，不知道他怎么给，甚至给你了，现在有时候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说，我过去拿30多块钱天天这么紧张，现在我拿了这么多钱，我奉献这么多钱，我怎么一点不紧张，而钱好多啊。不管钱多还是不多，至少他的心态已经一直在满足里面了，你知道吗？心态的满足是最大的赐福。你有很多很多钱，你心态不满足，哎，还越来越没钱，觉得你一旦你心态满足了，有吃有喝就当喜乐，你就满足了。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有大房子，你如果上帝赐给你大房子，你感恩领受也没问题。上帝没给你大房子，你不要哎呀，我就是不满足，也满足。这心态的满足是最大的满足，就是心态的满足就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不是说我们想满足就满足了，我们想满足还是不满足。一转眼一看，哇，他什么房子比我大？转眼一看，他车怎么开的比我好？上次坐礼棒车，礼棒车一倒车，那个反光镜飞，开马路牙子，我说哟，这个车好啊！我一倒车，要自己手操作开马路牙子，碰到人身上，对不对？这就不一样。如果说我心态不满足，礼棒你凭什么开这么好车？对不对？但是心态满足，我感谢主给礼棒这么好的车，也感谢主给我这样的车，让我开车技术不断提高。所以心态满足是很重要的，心态满足就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喜乐得安慰。好，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知道，做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第一一定要在上帝面前真诚，不要弄虚作假，不要和上帝打太极拳， 啊，就是这怎么信呢？就怎么信。我们信了，就把自己彻头敞开的在上帝面前。第二，服事一定要忠心，忠心于上帝的话，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服事。第三个，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要对上帝有一颗敬畏的心，没有敬畏的心，什么都没有。上帝发在我们脚后跟，那你怎么会把上帝的话，怎么会忠心，怎么会真诚？只有一个敬畏的心，上帝就是上帝，就是那位在天创造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也是护理我们的上帝。当我们具备这三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们不但有敬虔的生活，我们也会有敬虔的生命。敬虔的生命才是进入到天国里的凭据。圣经圣灵在我们心里有凭据，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圣灵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敬虔度日，不是圣灵凭据，不是空空的啊，圣灵有凭据了啊，我不，圣灵的凭据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敬虔度日。当你敬虔度日的时候，你就看到圣灵的凭据了。你不敬虔度日，你哎呀，他们都说有圣灵作为凭据，我们可以进天国。我怎么不知道？因为你没敬虔，你敬虔了，你就说，哎呦，圣灵提醒我，让我敬虔度日，我真的有进天国的凭据。所以说，当我们是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就能够不断的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我们成为天国中一员的一个保证。基督教，我们不要，其实基督教很简单，基督教就是一个与生命密切相关的宗教。你离开生命，我所说的生命不是那种虚虚的啊，我们在生命中追求啊，不是。所有的圣经，所有的教理，所有的全直接切向于我们生命，真正实实在在的进入到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是我们不是空空的啊，我们是生命宗教。生命的宗教是一个真正的敬虔的生命。所以离开生命重建，就没有真正的基督教。我们一定要不断的重建自己的生命，重建自己在旧生命里。我们旧生命不断要死去，不断要减少，新生命不断的增加，就重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生命。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进入到基督教的核心。今天所读的经文上文是我在上次讲到的，讲的时候我没有把上次的经文很好展开。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上文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经文呢是上一次讲到的一个总结，也是今天讲到的一个总结。上文说这样，好，凡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主耶稣用这个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生命才是我们真正的本质。好树它是一个好的生命，它结好果子。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一个敬虔的生命，是在上帝面前敬畏度日的生命，我们一定结好果子。你不要说我没生命，我用外表来伪装自己。我下次讲到我会讲到伪装自己，我显得有生命，你这生命还是假的，还是不能结出真正的好果子，只是可能在形式上，哎呦，这是好果子，但是仔细一看还是不是好果子，因为你的生命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如果我们生命是不能结好果子的生命， 你的好果子也不过是虚假的，是一种伪善的，假冒伪善的。如果我们生命是结好果子的生命，那么出来的果子虽然有可能看上去比较丑陋，但是它也是好果子，因为它是从对的生命里出来的。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生命，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我们没有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我们不可能有好的生命。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我们称呼主啊主啊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如果这样的生命没有主耶稣，主耶稣不掌完全的生命，我们在地上 热情的侍奉，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医病赶鬼行异能，也是不能进天国的，因为你本质不一样。你虽然可以做得很花俏，但是主耶稣是看人心的，他会认出我们的。所以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主耶稣在自己生命中做主的人，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的人，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是不配的，然而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只要真诚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忠心的看你的话语，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我们一定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能力，能够行出你所喜悦的事，能够完全的遵循你的话语。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每天在地上谦卑虚心度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